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攻读出谷记第二章1-15节，有一个勒维族的男子娶了同族的一个女子为妻，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把她藏了3个月，以后再也不能藏了，就拿了一个蒲草筐子，涂上沥青和石漆，把孩子放在里面，然后把筐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草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想看看孩子有什么遭遇。当时法郎的公主到尼罗河边来洗澡，侍女们在河边上徘徊，公主发现芦草丛中那个筐子，就吩咐侍女把筐子拿来。他打开筐子，看见一个孩子在哭，就可怜他说，这一定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孩子的姐姐就对公主说，你愿意我去找一个希伯来妇女做奶妈，替你乳养这个孩子吗？公主回答说，你去吧。女孩子便去叫了这孩子的母亲来，公主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替我乳养他，我必给你工钱。那妇人就接过去乳养这个孩子。孩子长大以后，那妇人就把他带到公主面前，公主收养他做自己的儿子，给他起名叫美色，说，因为我从水里拉上他来。美色长大了，时常出去探望同胞，看见他们做苦工，又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同胞，他向四面一看，见没有人，便杀了那个埃及人，埋在沙土中。第二天他又出去，看见两个希伯来人打架，就对那理亏的一方说，你为什么打自己的同胞？那人回答，谁派你做我们的首领和法官？难道你想杀我，就像那埃及人一样吗？美色就害怕起来，心里想，那是一定败露了。法郎听到了这事，就想杀死美色，美色就逃到米的羊去了。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是出谷记的第二章。我们昨天分享到，犹太人在埃及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好日子，后来埃及换了法郎啊，那犹太人不再被宠幸啊，他们就开始让犹太人做苦工，做奴隶啊，就把他们当战俘一样的使唤，而且把以色列女人所生的男孩都要溺死在尼罗河。当然天主感动了埃及的接生婆，也保护了很多的男孩。那今天呢啊，又是一个男孩，不过这个男孩呢更特别，这个男孩就是美色。一提到美色， 大家都知道，这是在以色列历史上除了圣祖以后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是他把以色列人不动一枪一炮领出了埃及，到达了迦南腹地。说他的诞生呢也非常的传奇，他母亲生了他以后，他母亲藏了他三个月，然后藏不住了就把他放在蒲草筐中，放在尼罗河王宫公主洗澡的附近因为他母亲知道公主要来这里洗澡这是天主的旨意也是上至天主的安排。那借此机会，公主就收养了这个孩子，而且呢让美瑟的妈妈亲自抚养美瑟，而且还给他出工钱。这样的话，美瑟就在自己的母亲身边长大。那美瑟的母亲一定会讲很多自己民族的苦难的故事，怎么讲了法郎的残酷统治。而且美瑟在皇宫受到了高深的教育，所以当美瑟成年之后，就去观看自己的同胞。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希伯来人和一个埃及人打架，就杀死了那个埃及人。第二次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或者说他对那个理亏的那一方说，为什么欺负你的兄弟？但是那个人就揭露他昨天杀掉的那个埃及人，把他暴露了。美瑟呢就非常的害怕，后来美瑟就逃跑了。法郎后来也知道了要杀死美瑟，那美瑟就逃走到了米德扬。米德扬地区呢就是在今天的埃及到西奈山过了红海的西奈山到摩阿布以色列的摩阿布南部的旷野这一段路程这个美瑟就逃到那里后来的故事就知道了差不多美瑟在皇宫待了三四十年在给他的丈人米德扬人放羊四十年，后来在那里呢天主再次召叫他回来解放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又走了四十年。美瑟整个的生命就是三个四十年，所以我们可以看美瑟的出生是奇迹美瑟被抚养长大也是非常奇妙的安排，而且这样的一个男孩是在皇宫里被养大，受到了法郎最高的教育而且是在公主的身边长大这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天主要准备一件事的话，真的天主有他的计划和安排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横空出世也就是有时候不掀山不漏水的就完成了他救赎人的使命所以美瑟逃到米德扬也是以后他领着以色列人出离埃及到达克纳汉地的必经之路，那么他在那里熟悉了地形，有了自己的人脉，那以后领着犹太人在出离埃及经过米德扬的话他会少走很多的弯路，也是天主特别的安排有时候人可能不会马上遵从主的旨意天主可能也会拖延他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说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美瑟将来怎么样离开埃及都在天主的掌握之中。 啊，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不外七十春秋，即使健壮也不过八十寒暑。所以那么我们就相信天主对我们的照顾和陪伴啊，我们要尽人力听天命，把自己的一切交托给那个万能的上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已然，直到永远。阿们。